备好了没？诗篇110篇，大卫因着圣灵所赐的感动写这首诗。后来新约的作者也常常引用，耶稣也曾经引用这个诗篇，记录在马太福音。一起来看这是篇弥赛亚诗篇，意思是这诗篇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。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注意第一个主和第二个主，在第一句里注意看是怎么写的。第一个主英文全都是大写，第二个主只有开头是大写。意思是在希伯来文里有两种神的称谓，第一个全大写的是耶和华或是亚卫。亚卫对我的 Adonai 说，希伯来文里我的主 Adonai。 在这里看到神的两个位格，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话。要记得三个位格一位神，不是三位神，三一神，三位一体，他们是一体的，圣父圣子圣灵，这是美好属天的奥秘。但圣父在对耶稣说话，圣子亚卫对阿多奈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好，圣父何时对耶稣说这些话？就在他胜过罪、死亡和地狱，并从死里复活之后。 Amen， 肉身回到天父身边。 Amen， 天父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圣经又说，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不是从锡乃山。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下一节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民要甘心牺牲自己。这很有诗意，我喜欢。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少年时光要如清晨的甘露。天父说，耶稣少年时光要如清晨的甘露。你可知道，正如耶稣在天父的右边，我们也是如此。耶稣是年轻的，他就像清晨的甘露，正如他年轻，我们也如此。正如他在天父的右边，我们也如此。 Amen。 好，圣经说现在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，永远年轻。我记得好几年前，不止耶稣是年轻，天父也是年轻的。我记得几年前，当我还是应该是高中时，当时我正要去一个地方，我搭公车要去一个地方，我在车上祷告，因为有时间。祷告时我听见神的声音在里面非常清楚，神对我说，孩子，为什么你这样看我？我说，怎样看你？你认为我很老？我看到的是一个白胡子老人的形象。神对我说，为什么你这样认为？我说，因为你是天父，天上的父亲。他说，孩子，你可知道衰老、生病、死亡等等，是亚当犯罪后才有的咒诅，只有在地上才是如此。天堂里没有人会年老，天堂没有咒诅。接着他说，我永远年轻。从那之后，我认为天父是年轻的、酷、强壮。哈利路亚，不止天父是年轻的，耶稣也是年轻的。 Amen， 所有年轻人都说 Amen。 好，如果你没说 Amen， 你错过了，机会不等人。我不管你是不是70岁，机会是不等人的，好吗？你错过了。好，这是美好的弥赛亚经文。后来耶稣也引用这里的弥赛亚经文，还有最后提到的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，非常非常清楚。这篇诗篇讲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当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，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成为肉身的神，更别说他是弥赛亚。好，他们对弥赛亚的概念或受膏者的概念，不管是 Messiah 或 Messiah， 在希伯来文是受膏者，希腊文是 Christos， 受膏者，两者意思相同，一个是希伯来文，一个是希腊文。耶稣 Christos， 因此他从死里复活后，他叫基督耶稣。在他死去前，他叫耶稣基督。在他死去并复活后，圣经说基督在基督耶稣里，发现说法改变了吗？受膏者在前，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，复活的主，懂吗？好，当天父对耶稣这样说，他说，耶和华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。大卫是在圣灵里写这首诗篇，不是出神状态，他在圣灵里，好吗？他从心中分享这一切，因着圣灵的感动，他完全不晓得自己在说什么。当百姓怀疑耶稣的神性，他就挑战他们。他们说，弥赛亚比大卫还小， 这是耶稣的论述，耶稣引用这里的诗篇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，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问他们说，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子孙呢？他们回答说，是大卫的子孙。耶稣说，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，怎么还称他为主？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他引用诗篇，继续，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有趣吧？如果大卫称耶稣我主，他怎么又会是大卫的子孙？意思是谁比较大？耶稣，对吗？圣经说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，从那日以后，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这不是我的信息，我的信息是主耶稣的这句话，44节。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，请同工给我一张椅子。好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好，椅子要来了。我解释一下。好，看起来不像宝座，就暂时代替一下。哈利路亚，非常谢谢你。好，天父对耶稣说，坐下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有没有看过软垫凳？你的脚会放在上面，对吗？好，王用的软垫凳就像这样，在下面让王放脚的。因为在当时，即使耶稣已经胜过仇敌，仇敌尚未成为他的脚凳。在当时，当两国开战时，当一国的将军去打仗时，对其他国的王、国家或军队开战时，如果赢了，他就会这么做，他会拖着另一个王或是将军以及其他俘虏，用链子绑起来带回自己国家。而且不止如此，他们还会有游行，把这些人带上街，让得胜一方的百姓看见，会去一个广场公众场所，大家都可以看见被征服的敌人。王会坐在他的宝座上，他们会将另一国的王或将军带来，并要他们下拜五体投地，王就把脚放上去，明白吗？然后所有人就会欢呼。我们知道自己现阶段在哪儿，就属灵层面来说，耶稣基督已胜过罪的仇敌、忧郁、贫穷、疾病、衰老、过早死亡以及各样的咒诅。你们同意耶稣胜过这些吗？何时得胜的？在十字架上。阿们。耶稣死去并且复活了，因此战场是十字架。但是过去2000年来所发生的是，仇敌一个接一个的，那些失败的仇敌逐渐成为耶稣脚凳。天父对耶稣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，等谁？等耶稣使仇敌变成脚凳？不，等谁？也不是我们，等我。天父说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，坐下，休息。坐下，坐下是什么意思？休息，一起说休息。再说一次休息，再一次休息，休息，等我，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这就是我们的现况。你可知道，每过一天，每过一周，每过一年，教会会比一年前的状况更好。你可知道你会更好？你可知道更多仇敌会成为耶稣的脚凳？你可知道天父是守信用的，等我使你仇敌？过去2000年在教会历史上，你可知道他一直在做，一个接一个仇敌都到耶稣脚下。别忘了，耶稣的脚是耶稣身体的一部分，我们就是耶稣的肢体，都要在我们的脚下。你们明白吗？因此每过一年，越来越多仇敌，去年又有一个仇敌被放在我们的脚下，对吗？直到最后一个仇敌成为耶稣的脚凳，就是肉身的死亡。哥林多前书15章，有一天不再有死亡。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综合医院变成没有医院。好，没有，不再有医院，不再有精神病院，没有， 不会有畸形，不会再有新生儿，唐氏症等等，不会再有这些疾病，所有人都会是健康和强壮的，因为最后一个仇敌死亡会成为耶稣的脚凳。每过一年，我们就更靠近一点，懂吗？意思是教会不会像2005年的教会一样，或2000年1990年代。不要回首过去，想要寻找模式，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模式是前所未有的。你们明白吗？很好。天父告诉耶稣要做多久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，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。神对我说话并告诉我，孩子，去告诉我的百姓要有宝座的态度。耶稣要告诉各位，要有他宝座的态度。他坐在宝座上对吗？他的态度是什么？耶稣现在的态度是这样，他坐着对吗？这是他的态度，他期待天父使仇敌一个一个做他的脚凳。疾病在他脚下，贫穷在他脚下，忧郁、咒诅、缺乏全都在他脚下。阿们，你们明白吗？懂吗？好，我们在哪里？我们与基督同坐席，我们是基督的肢体。神使仇敌做耶稣的脚凳，就是基督的肢体。以弗所书上说，神会使一切做他脚凳，也就是他的肢体教会。这很美，这也会成为我们的脚凳。也因此你会突然发现 OK， 你的问题完全消失了。大家仔细听，借着圣灵，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。神并没有说等我使你仇敌都被毁灭，等我使你生命中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，你就可以休息。神没有这么说，神说先休息，等我使你。我再说一次，神说坐下先休息，等我使你。仇敌做你的脚凳。你是否正在经历某些事？你是否正在经历一些财务方面的困难？神在对你说坐下休息，等我使那财务处境、财务缺乏做你的脚凳，你会有丰盛的生命。你身上是否有一些症状？是否有一些症状带给你不适或困扰？神在说，在这一切症状中休息，坐下，坐下，因着已完成的救恩安息，先休息，等我使所有的症状做你的脚凳。 Amen。 你是否正在经历某些咒诅带来的症状？你不应该，身为神的孩子，你不应该因咒诅受苦，但咒诅存在并且要折磨你。你尝试挣脱咒诅，听好，神说先休息，千万别说我要先从这咒诅得释放，我要先听到医师说一切没问题，这样我才能休息。那是人的本性，我们希望问题得到解决才能休息。以家庭主妇为例，她不能休息，要等到晚餐煮好了，小孩洗完澡了，等到功课做完了，地也拖干净了。有些人甚至过分勤劳，每个地方每天都要打扫，每件事都必须做好，每样东西都要做好，每个事项都要办到。老公回家后想要点亲密时刻，亲密一下，他说他没心情，因为他哪有这个心情，家里还有一堆事情没完成，明白吗？你们假装不懂。好，因此我们请佣人，虽然我们请了佣人了，家里仍然有事情未完成，感觉永远做不完。魔鬼喜欢看见我们在生命中永远无法进入安息之地。魔鬼喜欢让人性在教会里掌权，但神要他的本性掌权。神的本性就是先安息，他对他儿子说坐下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我们想看见魔鬼被除灭，但神说，你听好，诗篇23篇，你为我准备筵席，在我敌人逃跑后，在我敌人面前。我们会这么说，神啊，要怎么吃喝？敌人还在面前，症状仍然在身上， 账户里的数字还是不够，这些问题还在面前，你怎么期待我能吃喝？主，当问题解决了，我再好好吃，我再好好庆祝。但圣经说神不是这样的，神不按着人性做事，神说我预备筵席，你先吃，你在敌人面前吃，不是敌人走后，在敌人面前。神非常爱你，神在对你说，休息，坐下，坐下。你们明白吗？如果现在我们去问耶稣，假如可以访问耶稣，好，我们访问耶稣， Amen。 耶稣接受访问，你问耶稣，耶稣现在在哪里？他坐着。记得旧约，我很喜欢会讲到椅子的信息。我刚说，这是一个安息的画面， Amen。 当耶稣坐着时，大家仔细听，没错，他在休息。旧约祭司从未坐下，在摩西的会幕或是圣殿里都没有椅子，原因是他们的工作从未结束过。但耶稣基督坐下，因为你们的罪都被赦免了，罪债已偿还，咒诅已被挪去，你的疾病已得医治，你的财物已有供应， Amen。 你已从咒诅里被赎回，所以耶稣可以坐下休息。这2000年来他都在休息， Amen。 假如我们现在可以访问他，我们问他，主啊主啊，现在的情况你觉得如何？主说，我不担心，我在休息，我天父使一切仇敌做我的脚凳。主啊主啊，你怎么看待现在的现在的禽流感？禽流感从动物之间的传染感染到人类了，怎么办？主啊，他会笑你说，不，我不担心，我坐着，因为让仇敌做我脚凳不是我的工作，我的父说他会使仇敌做我脚凳。所以在他所有敌人面前，虽然在地上仍然活跃，耶稣的态度是宝座的态度。你呢？你呢？他说，若你愿意坐下，神会使你所有敌人做你的脚凳。各位明白吗？这是大有能力的。我们希望问题先被解决，才会说我们可以坐下。哦，如果医生告诉我一切都没事，这样我就可以坐下，我就可以休息。这不算休息，这不是坐下，那是人类直觉的反应。阿妹，魔鬼想做的就是他想点火，知道星星之火吗？因为这里是应许之地，假设这里是应许之地，这个讲台的边界，这是安息之地。神在对你说，孩子，进入我的安息，来，走进我的安息。带着你尚未解决的问题进入我的安息，还在面对仇敌的攻击时，你仍然在面对仇敌的攻击，走进我的安息。我们却没这么做，魔鬼怎么做知道吗？当我们听见这样的信息并朝安息前进时，我们内心有个声音说，这是我想要的人生。你心里有个声音说，应该要能安息，应该要有平安。结果当你朝平安前进时，他在这里点火，你就停下来，试着想要灭火。接着你感觉背后热热的，你转过身看，哎，他又在那里点火，这里的火快灭了，这里的火快灭了。但你转过身，这里也有火，于是你开始灭火，这里的火快灭了，又一个地方起火，知道吗？你没发现的是，你在一个循环里，你不停地在灭火灭火灭火，注意到吗？你无法进入安息，你却没有发现。曾经你在结婚时这样说，宝贝，我会爱你啊，宝贝，我无法想象有什么比早晨起来看见你更好的事。一心期待婚姻，结婚之后你没有进入安息之地，反而开始处理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解决后，这里又有一个问题，然后又有另一个问题。就在解决问题的同时，你也变老了。你没有进入神为你预备的。我还没问你们，神问我的问题，对吗？让我告诉各位，但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三章，有一个世代没有进入应许之地，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。大家还记得以色列百姓在卡德西巴尼亚，一起说卡德西巴尼亚，卡德西巴尼亚就是旷野和应许之地的应许之地的边界。神对以色列百姓说，我要带你们离开，使你们进入。神不是只带你离开埃及，然后到旷野流浪，神带你离开缺乏，使你进入丰盛。 神带你离开疾病，使你进入兴盛的健康。神带你离开咒诅，使你进入蒙福人生。哈利路亚。各位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在埃及劳累太久了。我们有许多人在埃及制造砖块，更多砖块。如果你是奴隶，是不可能休息的，因为每次你休息，就会听到鞭子抽打的声音。休息不在你的字典里，这就是奴隶的思维。奴隶的思维无法休息，甚至现在他们会说：“屏幕师，你说的简单，他们无法休息，他们仍在埃及。”Amen。每次你想要休息，啪，鞭子就打下来。但耶稣已经来了，就像带大家出埃及的摩西，耶稣已释放我们，透过逾越节羔羊的血将我们带出埃及。他带我们经过红海，当那些严厉的工头不让我们休息，他们追赶我们，神在深深的红海里淹没他们。我们就在另一边歌唱休息，但有些人会在他们脑中让那严厉的工头复活。每次你坐下休息，或你感受到神的安息时，你就说：“但我还没完成这件事，怎么能坐下？”接着，你脑中那些严厉的埃及工头开始说：“你这懒惰人，你怎么可以坐下？怎么可以睡觉？聚会时不好，你怎么可以睡觉？当你在读经时，或是你在在工作时，或是写功课时，怎么可以？你真懒惰！看看你的朋友，看看你的同事，你仍然，虽然你得救了，你的思维仍在埃及。但我有个好消息，你那严厉的工头已被淹没在红海里，只有就像是。像是大钟的锣空空在敲了很久之后，就算已经不敲了，还有后坐力，因为你还是可以听见响声结束后，你还听到空空空，你就变得傻傻的。外国朋友，傻傻的意思就是怎么说，恍神，就像搞不清楚，你失神了。像这样空空，即使钟响停止了，你埃及严厉的工头也死了，但你仍感受到斥责声。有些人虽然已经五六十岁了，坐下时仿佛还能听见妈妈的责骂声。当你没有整理餐桌，你仍然听到，你还听到，或许奶奶已经过世了，你仍会听见她说：“怎么可以浪费食物？”因此我们始终没进入安息，我们只有王才能休息，奴隶不能。各位明白吗？神已赐我们祝福，神怎么称他的应许之地？我的安息。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，他们到了边界时，此刻他们已脱离埃及，他们是奴隶。不幸的是，他们仍有奴隶的思维，就像我刚说的，他们到了边界。神说：“我已赐你们流动的，一起说流动的奶与蜜，一起说奶与蜜。要知道，奶与蜜不流动就会坏掉，一定要流动，就像金钱要流动，那样才会兴盛。钱放在口袋里、银行账户里，没有给出去，没有流动就死了，臭掉了。”奶与蜜必须流动。好，流动带有丰盛的意义。神如果说我带你们去的地会有奶与蜜，已经很够了。但是他说我要带你们去流着，一起说流着。奶与蜜，流奶与蜜之地。但你知道吗？他们说：“哦，神已经说了，但我们还是要确认神是否是对的。”他们真的那么做？我们不确定，所以派人去探查。这很不幸。因此他们从各支派里选出十二个探子，他们差这十二个人去探查。神早说我已赐给你们，这是过去式或未来式？对，是过去式，好吗？有些人没说，所以我教大家文法。已经就是过去式，神说我已将这地赐给你们。那么他们的态度是什么？ 他们说我们要派探子去看看神是否是对的。他们派探子花四十天，他们探查了四十天。当他们回来时，有两人扛着一根杆子，上面有一大串葡萄。他们说这是那地的土产。有两人，两个探子，约书亚和加勒，他们说我们立刻上去。我喜欢立刻两个字。我们现在就上去得那地。神已赐我们这地。但另外十人说，哦，不行，我们不能得那地，因为我们在那地时看见了亚纳族人。亚纳族是巨人族，以色列的敌人，他们非常高大。好，希伯来文亚纳的意思是脖子上的铁链，脖子上挂着铁链，就是恶，宗教的恶，律法的恶。 Amen， 会阻止你进入安息。他们忽视神说的话，这十人专注在亚纳族人，专注于敌人。有些人不能休息，是因为专注于你，过度专注于你的亚纳族人，专注于你的问题，你的病症。你听到这类的信息时，你的问题变得更大，超过屏幕时的信息，超过神在说的。你不明白为何你总是在绕圈子，绕啊绕啊绕啊绕，绕啊绕啊绕啊绕，绕啊绕啊绕啊绕，绕啊绕啊绕啊绕，搞不清楚，看不明白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你一直搞不清楚，是因为你不相信。神说，当神听见那十人，不幸的是，大家只听多数的。以色列百姓说，他们开始呼喊，我们不能得那地，谁在乎？谁在乎你们能不能？神说，我已将这地赐给你们。神说，我已将这地赐给你们，但是他们却是伤心，拒绝相信，整夜哭泣，说神带我们出来死，神带我们离开，却不带我们进入。你们有些人有信心接受耶稣，却没有信心相信耶稣会带你进入丰盛健康和祝福之地。你有信心离开，却没有信心进入。我今天就是要讲，直到不信离开你的内心为止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注意看神说什么？希伯来书三章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，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那里，你们的祖宗试我，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，有四十年之久。他们没看见我的审判，只看我的作为，而不是我的安息。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，大家总是相信多数，因此他们相信十个探子。十人说，我们不能得那地，我们看见坚固宽大的城邑。百姓开始呼喊，要知道神说，摩西过来。摩西过去，神说十次，他们十次不相信我，在旷野里，这是最后第十次。然后神说，这些探子探查这地四十天里的每一天会变成一年在旷野流浪的日子，直到拒绝相信我的世代死去，他们的孩子才会进入。所以后来发生什么事？过了四十年，他们都没有进入流奶与蜜之地，四十年来在旷野流浪，他们没有看见神的安息，只是看见神的作为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。有些基督徒不明白安息，怎么样都不明白。他们在教会只看见作为作为作为作为作为作为，看不见神的安息。事实上，观看我的作为是审判的说法，是审判的论述。下一节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各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神应该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地，但神没说我的地，而是说他们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因为旧约里对以色列百姓来说，实质的地，对在更真实恩典里的我们来说，就是有恩典和安息流动之地。神的应许之地，对现在的你们来说，你们的产业就是神的安息，这是安息之地。再一次，这是安息之地。 Amen。 这是你们的产业，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也是神给我的，我自己也要回答，神说也要问所有的人，好吗？有许多人，我们看他们，我们说有些人不能进入神的安息，他们流浪了40年，我告诉你，要是我的话，一定会认同约书亚和加勒，有没有这样想过？我会说，来吧各位，我们立刻上去。有多少人读圣经时这样想过？你心想，要是我的话，一定会加入约书亚和加勒的行列，有吗？有吗？今天要再次问大家这个问题，回到刚才的经文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不可硬着心，像祖先在旷野一样。今天神要问大家，就是今天，大家看这里，问题就是，回答前，先想清楚，你是否相信，在身体得医治前，在银行账户有进账前，在孩子们回到家中，聚在一起前，在你生命中每个问题解决前，是之前，你是否相信你仍能活在安息中？嗯？你相信吗？你是否相信问题解决之前，你能活在安息中？那些不相信的，神说，这就是神在说的，是一样的，看到差别吗？你们突然怀疑，我真的相信吗？突然间不一样了，我们可以笑他们说，要是我的话，一定会相信。但现在问你这个问题后，我们现在的地是安息，神是说在你敌人面前你也有巨人，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在我说我能安息之前，我必须知道生命中这个巨人已经倒下，这个区域的问题已经被解决，我就可以安息。神告诉你不是这样的，最难过的就是40年后，当他们孩子进入这地，这些孩子都长大成人了，40年后那些不相信的父老们死去了，灭掉那些巨人需要的就是嘣，所有巨人倒下全死，就这样，圣经说他们大喊，就这样，这样而已，大可在40年前就发生。因此如果你不相信，对神来说一点问题也没有，他多的是时间等待。相信我，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，他从未自称我曾是或我会是，都是我是，他总是创世前他就存在了。因此你不必认为神迫切需要你进入这地，相信他是为你好。相信我，如果你不相信，神可以等到你的孩子成功，或是你的孙子们，他会等，直到他找到愿意相信的世代，愿新造教会成为新世代的一份子。哈利路亚！大声说 Amen！ 大声说哈利路亚！相信神的那两个人，他们是唯一带领子孙进入这地的爷爷们，他们仍活着，为什么？他们相信。这是信息的最后，我们要结束了。好，请大家翻开你们的圣经，翻开你们的圣经。我的圣经在哪？在这儿。一起翻开以赛亚书53章。以赛亚书53章，以赛亚书53章有一段美好的经文，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受难的细节。最后一段了，继续听好吗？我向你们保证，如果你能尽量张大你的眼睛看最后的这一段，晚上时你就不用因担心而睁大眼睛失眠。OK， 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疲惫的到教会来。在聚会中睡着，讲道时，因为如果睡着了，你晚上会担心到睡不着，因为没听到能够使你得着平安的信息。好，仔细听。最后一段，我要用这祝福大家。 以赛亚书53章讲到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苦，四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五节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最后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所有十节，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十一节。好，整章是弥赛亚诗篇，是是弥赛亚章节，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的苦，明白吗？好，注意以赛亚书54章在以赛亚书53章之后，对吗？53然后54，要如何领受耶稣一切的作为？仔细看清楚，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不生养的妇人，神对他说，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预备迎接成长，预备迎接扩张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。神在说的是，在耶稣行了一切事之后，主要求不生养的妇人要做的。不生养的妇人就是没有小孩的，不生养的妇人就是无法生产的，不生养的妇人就是现今科学说的没有生育能力，或银行账户里空空的，不能生养，不生养小孩，不生养属灵产业，不生养财务，不生养健康，不生养就是没有。神从未希望男人不生养，起初神造男人，神说生养众多，对吗？所以不生养代表着咒诅。神对妇人说什么？如果你要成长要突破，不管你公司不生养，获利不生养，神在说这是秘诀。第二第三节，你会突破，预备迎接成长。神说预备迎接成长，放长你工作的区域，放长你的公司，扩张，因为你即将要突破，因为你将会做一件事，是什么？这里说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不生养的要歌唱。好，如果你不认识神，你会认为这非常残酷，要不生养的妇人歌唱。如果你不认识神，告诉不生养的妇人歌唱是很残忍的。但若是你认识神，神要说的是，如果你现在就开心，你知道当医生告诉你我们做了所有检验报告没问题，全都没了，你会有什么感受？现在就去感受，这又是什么感觉？但你突然，不会吧，我幸运中奖了，头奖，我中了10万块钱，要还是不要？要。你很开心，那是什么感受？那是什么感受？好的，现在就去感受，先坐下，先享受，别再延后你的假日，别再延迟享受，别再说等我问题解决时，等我小孩大学毕业后，当这些解决，当我有这祝福，那时才能安息，那时才能喜乐，那时才能歌唱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歌唱。你来聚会时认为不要当伪君子，因为我有许多问题，我无法举手。当敬拜主领说一起举手歌唱，你不举手，根本不歌唱，你四处看，希望聚会可以尽快结束。有时你对别人有这种态度，你看着他人说他们应该没什么困难，很快乐的样子，但我没办法唱，我有好多困难。神明白，就算我歌唱，那也是很虚伪的，那是魔鬼要你相信的。魔鬼要你相信问题未解决前歌唱是虚伪的。但神说不生养的要歌唱，许多不生养的唱，哈利路亚，我是多国之母，主爱我，哈利路亚。魔鬼却对你说，多国之母，你自称撒拉，你自称亚伯拉罕多国之父，你后裔在哪？你这虚伪的人。但神说不，这非常讨我喜悦，这是信心。嘿嘿，还没有结束，不生养的还要歌唱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神要你，结论是神要你能享受人生，好吗？不需要等问题解决，开始歌唱，不需要等事情成就，别再延迟你的喜乐，别再延迟你的平安，停止等待圣诞节。神说别再延迟你的喜乐，让你每天醒来时，你不需要大声唱，你可以 轻轻唱。妹妹，在你敌人面前，开始先享受安息，不要说怎么吃，问题还在眼前。谁说在敌人面前，我为你摆设筵席，明白吗？吃，安息。圣经只告诉我们要害怕一件事，畏惧，只要畏惧一件事。神总是告诉我们不要惧怕，不要畏惧。神说了365次不要惧怕，适用于365天。但圣经有个地方说不要惧怕，抱歉，要畏惧。知道吗？就是在希伯来书4:1，我们既蒙留下，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神说唯一的畏惧就是畏惧你没进入安息，畏惧你不能安息，畏惧你没有平安。但是我们就是这样，一切神叫我们不要惧怕的我们却害怕，唯一神说要畏惧的我们却不怕。神说要畏惧你没有安息，每当你的安息受影响，你要说不不不，地狱大水海啸来吧，我不会让这些影响我的安息，我的鞋带不会松掉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会坐下。不代表没有事会发生，神应许，他真的应许坐下，等我使你所有仇敌坐你的脚凳，奉耶稣的名。大家一起说 Amen。 各位朋友，我感觉天父就在我们面前，他说我会使，当神做事没人可以拦阻他，等到我使你敌人坐你的脚凳。突然间你会发现，当你凭信心安息，靠神，靠他的智慧，靠他的能力，当你下一周在基督里安息时，靠他良善和对你的爱，特别是他对你的爱，安息在爱里，你会发现一个接一个，天父使你敌人坐你的脚凳，天父会使你进入安息之地。突然间你会发现，嘿，你有突然间经历安息，因为现在你有一个地方坐你的脚凳，你的脚凳变得越来越舒适，越来越多的敌人成为你安息之处，坐你的脚凳。各位，你们要期待，要有宝座的态度，每一天会少一个敌人，每一周会少一个敌人，每个月再多一个敌人坐你的脚凳。 Amen。 那丑陋的头无法再抬起，哈利路亚。你会知道接下来的一周可以带着期待，你的敌人，更多敌人会坐你的脚凳。 Amen。 天父如此应许，你的任务就是坐下，就是要安息，拥有宝座的态度，期待最好的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Yeah， Hallelujah， 神祝福你们。